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目前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仍旧用逐章逐节的方式查考旧约圣经，今天他继续分享先知撒加利亚所看见的异象。一会儿呢，我们会读到耶和华的使者为犹大国代求。好，请打开旧约小先知书撒加利亚书第二章第十二节，请听查克老师讲解这次的讯息，题目是西安的重建与神百姓的复兴。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旧约的撒加利亚书第一章，愿圣灵亲自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得着亮光，让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帮助。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第十二和十三节说，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呀，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在这里呢，天使问主说，耶和华呀，不怜悯耶路撒冷和犹大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呀，百姓要被驱赶居住在各地吗？耶和华就与天使说话。我真的喜欢这些美善的言辞，这是多么令人安慰的话。这就好像每当我们灰心的时候，来到了主的面前，主很耐心地跟我们说话。我常常发现主用非常美善的安慰话来跟我说话啊，我太得到安慰了。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的14和15节说，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换句话说呢，神使用列国作为审判以色列的工具，但是列国所加给以色列的破坏却是很过分。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16节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主应许说，圣殿将会重建。当时呢，那些正在建造圣殿的人认为啊，这个工程不可能进行下去了。他们想的，哎呀，这个工程太大了，工作太繁杂了，太艰巨了。但是在这里呢，主宣告说，我的殿必重建，将来呢还有一座圣殿要重建的。所以这个预言呢，不但论及到当时啊，它也是双重应验的预言。因为神已经应许说，他的殿将在耶路撒冷重建，因此将来在耶路撒冷必会重建一间圣殿。在启示录第11章中，约翰奉命拿准绳丈量耶路撒冷的圣殿和院子，那将是发生在大灾难时期。神应许说，耶和华的圣殿将会在耶路撒冷重建。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第17节说，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 欲再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尽管当时的耶路撒冷是废墟一片，处处是颓垣败瓦，但是主应许说，这个城邑必再重建。接下来我们分享撒迦利亚看见的第二个异象。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的第18和19节说，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这四个角呢，代表四个帝国，因为角代表君王或者权力。这里的四角和尼布甲尼撒王梦中的四种金属，以及先知但以理梦中的四个兽，在意思上是相同的，他们都代表驱散以色列到世界各地的四个帝国，那就是巴比伦帝国、马代波斯帝国、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神的百姓在这四个帝国的统治下受尽了很多的苦。撒迦利亚书的第一章20节说，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撒迦利亚看见的异象是一个跳到另一个。首先他看见的骑红马的人在番石榴树下，后面呢还有其他的马。接着他看到四个角，这四个角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吗？于是主告诉他，或者说天使告诉他四个角的意义。然后呢是第三个意象，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或者照字面说呢，这四人是砍伐者或者是雕刻像。撒迦利亚书的第一章21节说，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主啊，这几个人是干什么来的呢？撒迦利亚书的第一章21节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就是把他们分割出来，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所以这四个匠人要来讨伐赶散神子民的列国，分割他们的势力。好了，我们继续来思想撒迦利亚书的第二章。这一章呢，记载了十个异象中的第四个异象。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说，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他手中有一把尺。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这里说呢，跑去告诉那少年人。因此呢，我就根据这里认为呢，撒迦利亚发预言的时候呢，还是一个年轻人。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这是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的第四节。换句话说呢，耶路撒冷会繁荣兴旺，远远超过城墙的范围。今天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你就可以看见这个预言呢，已经应验了。撒迦利亚的预言是在近几年才实现的，而实际上是到了上个世纪才应验的。耶路撒冷呢，确实发展的非常迅速，所以先知撒迦利亚的预言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才应验的。 你现在可以去亲身见证一番，看看这个预言是怎么样实现的。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第五节说，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也就是说耶路撒冷的范围啊，会扩展到城墙以外。城墙内的耶路撒冷目前呢，仅仅是市中心的一个小小范围，只有一平方英里。我可以想象今天耶路撒冷城的范围大约有150到200平方英里，因为这个城已经大大的扩张了。所以主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以色列人就不必造城墙围绕耶路撒冷了，因为主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第五节继续说，并要做其中的荣耀。当然了，这个预言呢还没有实现，但是要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才应验，也就是说神要做其中的荣耀。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第六节说，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原文作犹如天的四风，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神预言犹太人呢被分散，像被风吹到四方一样。在新约马太福音24章里面，门徒问耶稣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告诉他们要留意各样预兆。耶稣提到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他们会说，瞧，基督在这里，或说，瞧，基督在那里，或者说，基督在一个秘密的地方。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讲到大灾难的来临，这是世界前所未有的，以后也不会再有。主耶稣告诉门徒一些在大灾难中会发生的事，例如在主的日子还未来到之前，月亮会变为血红，日头会变黑，众星也会从天上坠落，好像无花果树未熟的果子掉落一样。耶稣说，在灾难的日子过去之后，你们立刻要看见人子大有能力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彩降临，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荣耀再来。耶稣基督要在大灾难之后再次降临。接着耶稣说，他要将他的选民从地的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今天呢，那些认为教会在大灾难之后被提的人，就是用了这一段经文来证明他们的看法。他们说啊，耶稣带着权柄和大荣耀降临之后呢，才将他的选民从地的四方都招聚了来。但是在撒迦利亚书中呢，却清楚地讲明，神要从四方招聚回来的实际上是以色列民，而不是教会。这一点在以赛亚书的平行预言当中呢，也得到了确认。神已经把以色列民分散到天的四方，可是当主说来的时候，他们将从北方之地逃回。撒迦利亚书的第二章第七节说，与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民的应当逃脱，这是指要让自己摆脱商业主义的枷锁。在启示录中，神表达了对商业主义的愤怒。我们知道商业主义呢，一直在奴役着人们的灵魂。 往往有人剥削他人，超过他们的商品所应得的利润，来获得暴利。神在启示录第十八章里面讲到商业性的巴比伦体系将要倾覆，在第十七章则说到宗教性的巴比伦体系的灭亡。现在呢，在启示录中，神预言商业性的体系，说我的民呐，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在启示录那里呢，与这里神所说的是同一件事，神在呼唤他的百姓从巴比伦人的商业体系当中出来。撒迦利亚书的第二章第八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人。神是针对犹太人说的这番话的。我不知道你对犹太人有什么样的意见，但是如果你敢去动他们的，就是动神眼中的瞳人。因为呢，我一向来是支持犹太人和以色列的，我的看法呢有圣经根据。你们会很惊讶，因为我收到许多传道人来信，严厉地批评我，反对我去支持以色列人。但是我确实相信神指着以色列人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主又说，你摸他们就是摸我眼中的瞳人。是的，我知道以色列人已经离弃了神，没错，我也知道他们是有份于使世界道德没落的罪。我更知道他们掌控了许多使得世界道德没落的事物。可是呢，我也知道神已经拣选了他们，你呢最好别去碰他们。今天有很多人对犹太人的心里啊有苦毒，但是千万不要碰他们。因为主说，你摸他们就是摸我眼中的瞳人。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第九和第十节说，看哪，我要向他们轮手，他们就必作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然后他转向以色列说，西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而这是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荣耀预言。神鼓励以色列人要欢乐歌唱，因为主将会再来住在他们中间。撒迦利亚书的第二章十一到十三节说，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根据圣经的记载啊，耶稣要再次降临，并且在世上居住一千年，同时要在地上作王，掌权一千年。主耶稣的宝座要设立在耶路撒冷，犹大的地界将是主的份。圣经说到，地上的君王每年都要来进贡，那时候耶稣要成为全地的主，世上的人都会来敬拜他。在那个荣耀的国度时期，我们将在这里与基督同住，一同掌权一千年。事实上呢，启示录第一章的第五和第六节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有苦卷，洗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启示录第五章里面还提到，将来我们会 高声歌唱赞美羔羊，因为神的羔羊为我们的罪而死，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所以他配得拿书卷，配揭开七印。那时我们会继续欢唱说，我们将与主一同掌权作王，做神的祭司，与他一同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当你读到在千禧年里面，全地的君王每年都要来向主进贡，这里所指的呢，就是你和我。每一年呢，我们都会从世界前来，聚集到耶路撒冷，而我们一定会从这里过去，告诉主说，啊，这里啊，一切都很好，都是有条不紊啊，敬拜的聚会都很棒，啊，地上的君王也会聚集来朝拜主，啊，主呢就统治全地，他的公义充满遍地，如同海水充满海洋一样。你要知道，如果你错过了那个时刻，就是错过了活着的理由，错过了生命的目的。你生存在这里的目的呢，是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来做你的主，来做你的君王。这样呢，你就能够爱主，为主而活，并且服侍主。而后呢，你还要继续爱主，永远为主而活，服侍主。这才是你活着的原因啊。如果你现在错过了认识主的机会，就错过了生命的目的，那么你就是徒然的活着，你的生命是空虚的，没有价值的。许多人浪费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因为他们呢，只是为今生的享乐，为眼前的荣耀而活。今天有酒，今天醉，他们完全没有把永恒放在心里。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儿。欢迎您能够经常来信跟我交流这一次查经的感想。请留意本电台播报的联系方式。
弟兄姐妹，我们在世上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和救主。我们爱主耶稣，为他而活，并侍奉他，就能永远爱他，侍奉他。待会儿呢，查克老师将回答听众问题，请继续收听。一位听众这么说的：亲爱的查克老师，我当基督徒超过30年，但我觉得自己并不爱神，我跟神的关系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关系，因为大多数人都觉得我很有趣，很喜乐，但我知道自己与主和救主的关系并不怎么样，对神的爱也有保留，我要怎么做才能真正经历基督徒的喜乐呢？
在启示录当中，耶稣责备以弗所教会说，你把起初的爱离弃了。换句话说呢，就是他们离弃了起初那令人兴奋不已的爱心。主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有一个确定的定律，人们称它为心理学的定律，但那只是察觉到一个特定的事实。如果你有某一种行动，很快就会得到相对的情感，所以去做起初的事，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当你那样做的时候呢，那个相应的情感就会出现了。
谢谢查克老师提出的看法。弟兄姐妹，如果您在信仰生活上需要帮助和指导，请与查克老师联系。我要借此感谢支持以及为我们这个节目代祷的听众朋友。好，下次查克老师呢将继续的查考撒迦利亚书中的意象，欢迎您到时留意收听。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